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上个星期五1月15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解读中纪委第六次全会精神的发布会。中纪委官员对媒体称，中方正在处理另完成这件事情，也在和美国沟通。有评论说，这是中国官方首次在公开场合披露跟另完成有关的信息。那么另完成在美国是否寻求庇护，中共想让他回国难度有多大，美方又将如何处理令完成这个案子呢？好，我们继续讨论。参加节目的嘉宾仍然是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和美国纽约州职业律师李进进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继续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胡平先生，就是说中共呢在公开的场合现在开始谈论令完成这个事情，那么他是在透露什么样的信息？
那么读到这个消息，当然它是中国政府的第一次承认令完成现在是人在美国。那我想起2014年，也就是前年的年底，国内的官方媒体和海外的很多媒体都报道一个消息，就说另一句话的弟弟令完成携带机密资料逃往美国。那么中国政府向美国和美国交涉，美国总统奥巴马特批派专机把令完成进行遣返啊。那么可见当年是一个弥天大谎。当然撒这个谎的目的呢，我想也很清楚，无非是尤其是给令计划本人造成一种震慑，让你们让他知道啊，你的弟弟逃出去也让我们抓回来了啊，让他这个里边在里边呢这个更好的所谓的交代认罪等等。那么现在官方他也承认，令完成现在实际上是人还在美国。而且那个记者也提到呢，他是这个美国公民，那么这么一来呢，就对大家必然就可以联想到对他这个下落，中国方面能够做些什么事情。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我想中国政府想把这个令完成，想让美国方面把令完成遣返中国，这个可以断言是已经做不到了。因为第一呢，这个令完成从现在情况看起来，令完成人在美国而且获得了美国公民的这种身份，他一定是遵循了一种合法的途径。倘若他是有非法途径的话，那么在这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头，早就已经能够查明，早就解决了，也不至于他能够安然在美国待到今天。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过去中国政府提出的要遣返令完成的理由之一呢嘛，当然就是所谓他这个是所谓海外猎狐计划，也就是这个他这个认为对方涉嫌经济犯罪。但这一条呢，因为中美双方并没有引渡的协议，那你除非中方能够提出特别强有力的这个证据，否则遣返是不可能的。但更重要还有一点，大家也都谈到的，就是都认为令完成曾携带了大量的一些党国的机密。而我们也记得呢，中国政府在公布令计划的问题的时候，其中谈到过一句，谈到令计划就是这个非法的这个获取了很多这个党国的这个党和国家的机密，似乎呢这个也多少暗示或者承认，恐怕令完成的手里有很多东西。那倘若是这说后面这么一种情况，那就更明显。如果令完成手里确实携带相当一批的这个党国的机密，那么他有人到了美国，这些机密显然他那个泄露跟美国政府方面，那就是这个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么一来的话呢，那么美国政府方面就更不可能遣返令完成，相反呢，会有一定会对他这个严加保护。就像我们过去知道，几十年前，这个现在这个政治局成了余正生的哥哥余强生。当时到美国来就是要这个向美国政府方面这个提供了大量的一些机密情报，所以对这种情况来说，如果是令完成做出了类似的事情，那么毫无疑问要让美国政府遣返回中国，那就是绝对的不可能。
好，谢谢。
所以我说无论从哪一种情况分析，那么要把令完成遣返成回中国，这点应该说都是做不到的。
好，谢谢胡先生。那么李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这个是说正在和美国方面沟通啊，目前正在处理令完成这个事情，这个呢是这个中纪委国际合作局局长刘建超他所说的。那么我想问您，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正在和美国沟通，那么这个中国和美国沟通的，他可以沟通哪些方面的内容，可以怎样的沟通呢？
他这种沟通是他自己 说的，当然它就是属于政治层面的沟通。所谓政治层面的沟通，就是中国的有关方面和美国执法方面，就像一个联席会议一样，中国方面向美国方面通报情况。那么中美之间因为没有这个引渡协议，所以呢这种通报情况呢，最大的层面就美国方面的反应就是说，他能够从移民法和的这个和他们的这个外国的身份这个角度，看看他们能否能够帮中国的忙。所以在这个令完成的问题上，首先来讲呢，中国政府没有明确的回答令完成到底是不是美国公民。如果令完成是美国公民，那么他返回的几率几乎是零。如果他是有美国的那个合法的身份，他如果是正当的合法的获得这个身份的话，他返回中国的那个几率也是几乎是零。所以他这句话来讲，和美国政府沟通呢，在法律上面没有实质上的意义，他主要是在政治上给国内一个交代，所以你这个猎狐计划我们正在做，但心理上呢，和对这些猎狐的对象们给他们一种威慑，主要达到这两个目的。
总而言之呢，就是说中国方面基本上是在从政治上来解决问题，那美国在这件事情上肯定是从本着法律做，以法律作为基础来解决问题，所以两者呢基本上应该可以说像英文讲的不在一个页面之上。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这个电话。首先第一位呢是天津的刘先生。天津刘先生，您在线上吗？好，刘先生，您在吗？
啊，我在。
请讲。
这个宇宙女士啊，我非常喜欢您的主持风格，一针见血，非常犀利，不给这个党国的坏官啊那个留有余地，我非常欣赏。第二呢，我想给美国政府提点意见，就是你们啊，不能啊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罪犯、贪官啊，那个成为他们的避风港，因为我说白了，这个中国的这个贪官、这个罪犯呢、他们的那个对美国社会那个腐蚀性啊，远远超乎你们的想象。他们那个狡诈、那种钻空子，我估计啊，你们再养他们几百年啊，美国也跟现在的中共国也差不多了。好，我就说这么多。
好，谢谢天津的刘先生。李静静先生，请您回应一下，就是说呢，美国是不是中国贪官腐败分子的避风港？
这一点来讲，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哈。他那个想法说法就是说有一些最模糊的地方。首先来讲，这个任务，贪腐是你中国反腐是中国自己的任务。为什么你在让它产生贪腐，是吧？你中国政府自己为什么没有足够的法律来防止令计划和周永康这样的人的产生？为什么你没有足够的法律来保证你国家的一种清廉？这是中国自己的任务，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来讲呢，在国内一个国家发生事情，两国之间一定要有一种法律的原则来处理。那么中国之间反腐，在政治上来讲，任何国家都是支持的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道义上反腐是完全没问题，但是每一个社会它必须要有一他自己的规则，国际社会也共同的承认了一些规则。这些规则就是说，你要法治，是吧？你要有足够的证据，国与国之间要引渡条约，要尊重人家国家的法律。如果把这些为规则弄，把这些规则你破坏掉的话，那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在反腐当中，如果发生了冤枉怎么办，对吧？所以你搞这些有罪推定。刚才刘先生讲基本上都是有罪推定嘛，你这个人是反腐，你这个人是有问题的，你这个人是是洗钱的等等。在美国来讲，你这不能够事先的加以这个确定，是吧？你控告机关你可以这么去说，但是人家要有正当的把这个辩护的权利等等。当你这些权利都不予保护的时候，我无法想象一个外国政府怎么会跟你和中国政府来进行合作。所以美国方面不存在的这个所谓贪官污吏是所谓保护他们，所谓他们的天堂。我可以举几个例子，美国的法律非常讲究那个道义性。第一点，我可以从移民法上跟你讲，第一点，所有的外国在海外的投资必须注明你的那个资金的合法性，你钱从哪来的。中国的政府在中国的这些投资人逃到美国来那个投资哈， 99%那个资金是说不清楚的，他们是个人公司，公司的钱是个人的钱，都说不清楚，是吧？所以这个美国法律非常严格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美国要求他自己的这个公司在海外必须要遵守反腐败最后尊重人权的基本的规则，这是美国联邦政府做对这个他的公司所做的要求。所以美国的这个法律，不管是在对内还是他自己的公民和公司的对外，都要求他们遵守最基本的国际法和道义的准则，不允许他们搞贪污腐败。
嗯，好，谢谢李律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观众听众朋友电话。河北的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我就是感觉咱这个美国之音的嘉宾吧，大多数的嘉宾对中国这个反腐，习近平这个反腐败吧，就是持一种负面的态度。但是我觉得呢，我想请问一下咱们这个嘉宾，假如说中国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下，不反腐和反腐比较起来，哪个更好？谢谢，再见。
好，谢谢。河北的李先生，接下来一位呢是北京的郝先生，你好。
你好。
嗯。
我想问一下主持人或者嘉宾，
嗯，
现在中国这个无耻的这个共产党，他是乱抓人，他这个你像你们家的亲戚或者朋友在国内的，他是会不会你因为你们这个在节目里面给共产党一些负面的评价而抓这个你们的亲戚呢？你们有这个顾虑吗？害怕吗？
好，谢谢北京郝先生的关心。接下来是山东的刘先生，你好。
您好，那个我刚才对那个律师李进进那个先生的一些讲话，有点意见，就是说他讲，他说美国的法律还有中国的法律问题，我想问一下，像令计划先生他讲用美国的法律来反对中国的法律，我想这根本是一个不同的问题。你讲过没有？他合法移民美国，这个合法的前提，他是用赃款来移民美国的。那么美国政府认可没有？你美国政府在认，你通常在讲这个移民的时候，你讲是他在中国交过税没有？你查过没有？对吧？到这会儿的时候，你意味着站在美国的法律立场上来讲啊，他是合法的，他是这样。你考虑过他的财产来源是合法的吗？
好，谢谢您。那么这个问题呢，现在请李静静律师来做一个回应。
我刚才想的是，是如果他是合法的话，我要的这个如果我们没有判断聂万成到底是怎样的，在美国到底是什么身份。如果他有一个永久居留身份或者公民身份，他是如何取得的？对于这一点来讲，我们是不清楚的。但是呢，如果像刚才那位提问题的先生所说的，他确实是通过违法的资金来获得美国的这个身份的话，美国政府毫无疑问的可以启动这个移民遣返程序的。这一点来讲，我在移民法庭到联邦法院打过很多官司，这个美国的政府特别那些执法官员们对这些方面是非常严格的，他们不会漏过，不允许漏过的。如果他的证据足够的话，另外成他的这些所谓的这些他所指控如果成了能够予以成立，肯定会被遣返的。这点放心好了。我刚刚讲的是我们并不知道他到底是怎样的获得他的身份的，这个是个前提。
好，谢谢李静居律师。接下来我们来再接听江苏的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
你好，是跟我讲吗？
是李先生，是你。
我想讲一下，就是说这个政府应该保障人民的人权嘛，是不是了？应该保障广大人民的生命权利了，寿命权利你应该保护了，是不是了？
好，谢谢。谢谢江苏的李先生。那么接下来胡平先生，我想问您，就刚才河北的李先生提出来，就是说似乎呢很多的这个评论人士对习近平的反腐呢并没有持正面的这个意见。那么他说在这个目前的政治体制下，究竟是反腐还是不反腐，您应该选择哪一项？
因为之所以很多人对习近平的反腐有很多看法，有持一种批判态度，那当然他这个首先是一个把他看成一场权力的斗争，而且从他所采取的手法，并不是这个出于维护法治，而且在很多方面还是严重的践踏了法治等等。那么在这一批判意见中，他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意图还是希望能够中国走上真正的法治的道路，用法治的方式来这个反对，另外呢通过制度的改革来反对腐败。所以并没有很多人担心的那样子，好像是对反腐败本身不满意啊。另外那个就习近平本人而言呢，那么既然他的反腐如果说确实具有我们刚才所批评的种种的这个缺点的话，那么对反腐这个笼统表示支持，我想就未必是恰当的。那这里就需要这个对每一个事情就加以具体的分析。那么我回到刚才这个宁安城的这个问题上来看，那么我们可以相信，中国政府是非常希望能够把宁安城遣返回国的，而且他也一定在这个问题上，在和美国政府的交涉过程中提供了所有的他能够找到的一些材料。那可是呢，这个遣返一直没有能够成功，也足以证明这个美国政府他并不会包庇一个贪官。但是呢，这个之所以这个遣返一直没有成功，也足以证明了中国政府方面提供的资料呢，还远远还不够。那当然这里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宁安城的问题，实际上这个话题已经吵了很久很久，这个引起各方面的一些这个讨论，包括媒体都有很多的透露。那么这次媒体他承认，这个中国官方媒体也承认宁安城人还在美国。另外他对于在他这个指控令计划的罪状中间也谈到了关于窃取这个国家机密的问题，所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呢，就是宁安城手里到底有什么样的机密啊？那么这个机密到底是什么样的性质，这一点来说应该说还是到目前为止还是相当的不清楚啊。尽管有一种说法呢，认为宁安城手里拿这些证据，拿这么一些机密，主要目的是为了和中国政府谈判，当作一种谈判的筹码啊，靠这些东西呢，就是试图让这个中共方面呢对令计划能够这个放一马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如果宁安城手里拿的是一些党国重要的机密，军事机密也好啊，这个党政情报机密也好嘛，那么他恐怕就完全不具备这种和中国政府讨价还价的作用，因为他一旦拿出来之后，就本身就已经造成了危害。相反呢，更一方面呢，如果这些材料既然是出自令计划之手，那么令计划你作为中办主任的身份，你获得这些资料，然后通过他，通过你的弟弟转移到这个转移到境外去，这本身就是犯了你这个职务上所能犯的一种最大的罪。换言之，如果真有这种情况，那令计划不但不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来给这个减缓当局对自己可能的惩罚，反而会加重对自己的这个审判。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排除。因此呢，如果要说令完成手里有什么一些材料的话，那我记得就在去年那个春天的时候，就海外很多媒体都在报道，那恐怕它是这些高层的所谓这个淫乱视频啊，那么这么一些非常私人性的东西，会对当局的个人的形象造成相当大的损害。而这种东西呢，它除非它公布，除非曝光，才能造成那种损害。如果不曝光，就不造成损害。如果这么一种情况的话呢，那确实另外一方面可能拿这个作为一种要挟，作为一种这个讨价还价的手段，迫使对方不敢在决定计划的处理上走得太远。
好的，好。那么最后呢，我想请问这个李律师啊，就是说您刚才谈到这个令完成，如果他已经取得美国公民的身份，他被遣返回国的这几率几乎是零。那么实际上据我们了解，就是说中美之间的确存在一个这个是共同打击犯罪和腐败的协定。那么根据这个协定的话呢，是不是仍然有可能让令完成被遣返呢？30秒。
不可能的，他这个除非他证明，就像我刚才说，从移民法上来讲，证明他整个的过程是欺诈，他不可能从这个引渡，从犯罪这个角度，在中国的犯罪角度去把他引渡回中国，他只能是说通过另完成在美国获得身份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欺诈行为，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才有可能把另完成遣返回中国。
好的，好，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